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在现场请到的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江湖教练，也就是跑步学堂的总教练，江湖教练你好。
Hello， Rose 你好，好久不见，真的好久。
对啊，好几年没有看到教练，都是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教练，但教练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的年轻，身材还是保持着那么的瘦，令人羡慕啊。那教练呢，除了是跑步学堂的总教练之外呢，他也是鸿海 Foxconn 跑步学堂的大中华区总教练，同时教练多年以来都是姿势跑法的官方合作教练哦。那我想一开始啊，先请教教练，您从事跑步教练的这个工作大概已经有多少时间了？
其实也蛮久了，就是已经超过十年了。
哇，历史悠久。那您最初让您成为跑步教练的机缘是什么呢？你是运动员科班出身的那种跑步教练吗？
这个就这有点有趣了，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哎，我当教练应该很会跑步，其实一点都不会。
啊，
对，
太客气了，教练。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其实我当兵的时候，我3000公尺都跑不完。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而且这不是说我自己。就是偷懒不跑完的。我当兵的时候，其实我大概跟着部队跑大概2000左右，我就会开始呼吸不到空气，然后就觉得很痛苦，然后就会整个就反胃，胃抽筋的很厉害，然后就狂吐。那一开始当然连队也会觉得说你一定是在假装嘛，对不对？那就是去军医院检查。那军医院他帮我做了很多的测试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个该学员啊其实不太适合跑步，然后再转介到外面的医学院，到请我去中国医药学院再一次的检查，因为那边才有设备。那我到中国医药学院再的检查一样，那边给出的答案是该员不适合进行跑步等剧烈运动，这样。所以我的当兵就免测3000。
可能别人都很羡慕你，但是你是真的。
啊，对，我是真的。但是我一直想要跑，可是我下部队的时候，我到部队我是在外岛嘛，然后那时候当兵的兵种也比较特别，是反共救国军。那我们都经常要练习冲山头啊等等，这些跑步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但我还是一样，我想着跑，可是我还是一样跑不完。对，就这样，我就是一个跑不完的人。
当年是个跑步小白。
完全没办法跑步，身体有一个某一种缺陷，那主要表征叫做慢性支气管炎。表征，但是它是身体里面某一种缺陷，但我忘记了，我没有再去追究那，因为太久了。
那后来怎么会促使你成为跑步教练？所以你是一路，你算是自学，对不对？自己努力，
可以这样讲，就是因为我后来在从事的行业里面，我是做这个时尚产业，电商。我很早就在时尚产业电商这一块。那因为这个工作其实很不健康，都是经常日夜颠倒。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金融海啸，那时候我们生意特别好。金融海啸的时候，大家都是五星价什么的，那就常常会很多狂买东西嘛，生意很好。那就会想要找个运动。我自己很喜欢骑自行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骑自行车，骑了几年之后，2年左右，其实体能已经变得很好了，那突然想要玩山铁，因为那时候刚好山铁也正在流行，那玩山铁第一个就游泳嘛，游泳反正就学嘛，跑步我就觉得我应该不行，但是朋友们就说啊，你跑就对了啊，怕什么？我说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啊，你在找借口这样。我说好嘛，那我们就来试试看。那我就这样自己练嘛，然后也买了最好的鞋嘛，买那种号称是就是鸡蛋掉下去不会破的鞋。我非常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第一场的半马就是民国99年有一个建国百年的马拉松。半马，我半马跑了3小时20分，跑到痛不欲生啊，双脚快废掉了这样。
但已经大要进了，你本来3000公尺都跑不完，现在居然能够跑21.0975。
对，所以它是一个体能进步、
嗯，
然后硬把它跑完的。
嗯嗯。
但我觉得这一定有问题。
嗯。
而且我跑不快啊。
嗯。
我想跑快，我也没办法跑。而且你看，半马来说，跑这个时间基本上大概比快走快一些而已。其实是一个蛮惨的成绩。
哦。
对。所以我就开始找方法。
嗯。
一开始我是看到《天生就会跑》这本书
哦，
对，我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嗯、
当我从《天生就会跑》这本书，我看到了很多故事。
嗯，
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故事是骗人的，
哦、
我说怎么可能？那个谁哦，突然没事出去就跑个100公里，
哦、
这一定是骗人的。
哦，
那我就开始想说，不然我找个资料好了，因为他说这些人都还在。
嗯嗯嗯。
网络很方便，开始找资料，哎、欸，发现这是真的、欸，
真的，
原来达拉乌马拉人是真的、欸，他们故事是真的、欸，这时候我就开始想起一件事情，就我们真的认识我们人类吗？
嗯嗯、
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是正常的生活吗？那如果不是，那如果天生就会跑，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会跑？
嗯、
一定哪里有问题。
嗯、
当然，那本书里面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你只要回归于自然，
嗯，
那回归于自然怎么回归？那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地方的人有不同的技术，他也有更强的能力啊，这当中肯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嗯，
非常巧的国峰就在这时候把这本书给翻出来了。
哦，许国峰哦，许教练也来上过好几次我们的节目。
对对、哦、我跟国峰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结缘的。
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看的这本知识跑法的书啊、跑步该怎么跑。
嗯，
所以一个是科学、嗯、一个是故事。
嗯 嗯
我把这两件事情就 放成一个我最重要学习的东西。这两本书我大概都看过超过10遍了，就不断的看不断的看。那这当中我也请国峰，很早的时候我就请国峰到我们铁人队来教我们跑步。
那时候你已经是铁人队了。
对对 对,
對。虽然跑步跑得那么痛苦。
对，跑得很痛。那时候我只参加那个铁人2项，那时候还没有3项，我还没有开始参加3项。可是我的2项其实跑步跑得非常非常痛苦。
那时候的2项是跑步跟
跑起跑。
哦，跑起跑哦，这样子啊。
因为自己跑步最缺、嗯、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从这里开始、
嗯、
对，但是就是跑了浑身是伤啊、
嗯、
那通过这些学习我才慢慢掌握了这些技巧。所以刚新平问的就是说我怎么开始有这个契机去当教练，其实是我发现我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有看到很多人同样的问题、因为不认识自己，因为现在生活形态的不同、
嗯、
有很多对于跑步的误解、甚至身体其实已经遗忘了如何用双脚去移动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把这件事情带给大家。
哦，这样子，
就是这样开始的，
就是这样开始。我觉得这真的一开始就非常励志，从一个跑步小白，而且可能身体具有某种缺陷，那最后透过非常科学化的学习，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学习姿势跑法、那也获得了官方的认证，就成为姿势跑法的教练。
对，就是后来国峰有、把博士的课带进来嘛、那时候教练课我们就立刻就报了。
哦，所以当年不会跑步的人现在都可以成为跑步教练，我们谁还能够有任何的借口呢？
那
我相信江湖教练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也让你为什么后来其实你教的很多学生的一个特色，就是好像大家都是跑步小白、你特别擅长教跑步小白跑步。
对，我这是我应该算是我觉得这是我的志业了，然后我非常乐意帮忙这种完全不会跑步的人，或者是他刚学跑步一直在受伤，或者觉得跑步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那我最擅长带领这样子的人，让他认识自己，让他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我想请问，就是来就教于你的学生当中，你碰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你能不能举例你是如何协助他们解决问题？
很多是害怕跑步、
哦、
通常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他会问到教练跑步很喘怎么办。
对对对，一开始的时候
对对、其实从这句话的过程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心中是对于跑步这件事情是有非常大的恐惧、那这个恐惧可能会来自于很多的奇怪的新闻报道、或者 一些意外，
嗯，
它就会连接跑步其实是很危险的，
嗯
对
嗯嗯。
那这里我会帮他们去破除跑步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不同的面向的，
嗯，
那我会让他们先去认识人类这个动物是什么，
哦，
先认识 人类这个动物、
uh-huh.
我们如果把我们现在站的位置 在现代，你再拉远一点的时候，你去看到农业时代，再看到更远一点到狩猎时代的时候、
uh-huh.
你就会发现人本来就是一路靠着双脚奔跑过来的、
uh-huh.
那现在的改变是因为、早期狩猎的介入、
uh-huh.
然后再来就是工业大革命之后机械力的介入、
嗯、
那慢慢的我们就越来越居家了，
哦哦哦
那你就以至于你就忘记了、
哦、很多代步工具，
对，太多代步工具了、
嗯、
那最严重的其实是你脚上的那双鞋、
哦、
对，因为穿鞋这件事情它就会让你、本体的知觉没有办法掌握，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你是如何移动的、
嗯
啊、甚至很多像是足底筋膜炎啊、跟腱炎啊、
嗯
什么扁平足啊、嗯、等等的、都是因为鞋子的关系、
哦、
对，那这个过程我会比较很快的带入他们，就是说那我们先试着把鞋子脱掉、
哦、
对，那当他用双脚开始接触大地之后、
哦、
那让他慢慢去感受、
哦、啊，
脚掌跟地面的关系，特别我会带他们在粗糙的地面慢慢体验，从细致的地面到粗糙的地面、
哦、
然后去感觉你的脚掌跟地面石头粗糙的感受是什么、
哦、
那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很紧张嘛，都很痛、
欸嗯、
那我就透过学习教他们怎么放松、
嗯、
那一旦懂得放松之后呢，他就会觉得、欸、我的脚能够把石头包起来，然后不会感觉到疼痛，
真的、
因为我一开始跑步我都是赤脚跑、早期我在练超马的时候、我是赤脚跑，是跑大概50公里这样，
天哪，脚、都不会痛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好好好好，那即便是我们的双脚已经受到了不当的鞋子的数十年来的摧残之后，我们一旦要回归赤足跑步也是可能的吗？
啊，一定可能，一定可能、哦、对，我带很多学员都是这样开始的，
哦，从赤脚跑开始练起，
对，
但最终还是会穿上跑鞋的、
啊、对 对
哇，原来如此，所以要体会这一套跑法的话就要找浆糊教练，
对，也可以这样讲，其实这个大家不用把它想得非常的困难、那我们举例好了、比如你把你的手掌掌打开、然后用力的撑开、然后再用你的手指头去戳它、你 会觉得特别刺激、那这时候你把你的手掌放松、再用你的手指头去戳它、你就会觉得、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那我们因为太习惯穿在鞋子里面这种柔软舒适的环境、你一接触到稍微粗糙的时候、你的脚掌就不自觉用力、所以你不懂得放松、
紧绷了、
对，紧绷了、
嗯、
所以你踩在地上一定会很痛、
哼，
但你慢慢适应了解，那你就懂得放松，那懂得放松的用意是在什么，其实就跟姿势跑法的要传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的体重在哪里，我非常记得我上博士的课第一堂课博士就问我们、体重在哪里、所以大家会想、我什么博士问这个问题，体重在哪里，体重不就在体重计上吗、没有，体重在你的脚上，他接着问脚的哪里，
哦，好像我们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对对、其实技术上最第一个要开发就是你的脑袋跟你的脚掌的连接，通常我们不太能够认知我们的脚掌在身体的位置什么地方，甚至我的脚掌现在是不是出力的、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观察有人走路、在走路的时候脚都不自觉的就是蹬一下蹬一下蹬一下、对，但是、他如果今天不是穿的鞋子他根本没办法让你走路、因为他脚一定会被地面磨伤、但是正常的走路其实也不需要这样，跑步更不需要如此、对，如果 你跑步的时候要对地面挥一下、磨一下、拔一下，
增加那个摩擦力哦。
那你的脚掌一定马上就起水泡。对，那我们能够跑那么长距离，脚不起水泡，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脚皮变得很厚。这个很多学员一开始都觉得，那我脚底会不会变得很粗糙啊、很厚啊、很丑
啊？
不会，完全不会。它的脚掌脚皮的厚度会增加，但是它是一种半透明的，很有弹性的，不是那种很粗的。特别是你穿在鞋子里面，你本来脚掌很多死皮硬皮很粗的，赤脚跑之后反而会不见，它会活化了。
这样子哦，
跟你想象相反。
所以那个时候是尼可拉斯罗曼诺夫博士到台湾来的时候，他亲身的指导。所以我还是很想知道，所以体重在脚的什么地方啊？
就在你身体的重心，你要往前偏一点还是往后偏一点。对，所以在你的脚掌，我们脚掌的话，我们是有分前段跟后段的。那么前脚掌的话，就是在你的大拇指下缘的跟你的几个指头下缘的这一块。然后再来呢，后面这一个部分就是脚跟。所以基本上你的体重一般我们站的时候大概会分配的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当你穿的是柔软的鞋子，你大部分的体重是在脚跟，因为它比较软，然后也比较高，然后你自然会往后沉。对，所以很多人的脚也因为是这样，因为你的体重落在脚跟上嘛，所以你的前脚掌，你的足弓基本上就出不了什么力。所以你的足弓很自然就没力，就会成塌陷的状态。那这个问题也发生在我们自己铁人队哈，有很多家里的小朋友嘛哈，那他小朋友一开始是这样，就是都穿那个足弓支撑鞋，然后他每半年都要换一次，因为小朋友长很快嘛，他脚很快就要换。那他就来问我，他说：“哎，江武，这个你觉得这个有办法处理吗？”我说：“你要不要听我的方式，你试试看？”他说：“好。”那我就帮他做塔拉乌马拉鞋。就是塔拉乌马拉人穿的鞋子
哦。那是什么样的人啊？
就是
塔拉乌马拉人。
对对对，他们就是动不动出门就可以跑个100公里的人。
哦，就是天生就会跑里面的讲的那种人。
对 对, 對，铜峡谷里面的，他们维持了400多年的生活都没有改变的人。
对，
那他们有因应环境，然后去做了这种塔拉乌马拉人的鞋子。他是用轮胎皮，因为现代的，那早期他们不是用轮胎皮，然后他们用轮胎皮把它切割，然后再把那个切薄薄的那个内胎，把它做成绳子，然后绑在脚上，看起来像一双凉鞋，他们就穿了这个跑步。对，那我自己做的是用这个我们鞋子的底，修鞋底，那个叫天皮，我用修鞋底，然后把它穿个洞，做两个耳朵这样，然后变成一个很薄很薄的鞋，让小朋友可以穿。那他穿着他其实跟赤脚是一模一样。你就想象你现在脚底是有多一层很薄很薄，不会让你因为现在的环境有很多碎玻璃啊，或者是这些细的刺啊，会刺到你的脚。那我们这一层很薄就贴在你脚上，其实你跟赤脚是一模一样的。先做好让他穿。那我说你刚让他穿的时候，小朋友一定会跟你抱怨。抱怨什么？抱怨他脚掌很酸。对，
脚掌很酸。
对对，因为以前没有让他用力嘛。我说你就让他适应一阵子好了。大概2-3个月吧，2-3个月小朋友就没什么感觉了，但他很喜欢穿那个鞋子，因为对他们来说，第一很酷，然后第二呢是脚掌很舒服，因为他不再被这种鞋型所限制他的脚。对，那后来几年后，小朋友已经不再用足弓垫了，从来不用了。而且他们两个小朋友现在也都长大了啦，也经过很久了，两个都是运动好手啊，都田径好手。
所以这种塔拉乌马拉鞋，它是可以有矫正的作用。教练，你的意思是对于足弓塌陷的人？
应该不是这样子诠释它，它只是让你的脚真正获得自由，同时呢，让你的脚有机会训练成人类应有的脚。
哦，回归自然就对了。对，
简单说就是这样。
所以不应该讲是矫正，是回归自然。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哎，而且就算知道的话，他穿这样的鞋子需要穿多久呢？
我的建议会是这样啊，就是你在训练的过程把它当成是训练，所以训练的过程一定不会是很长的，你平常时你可能还是得穿你自己习惯的鞋子，但是你要有个观念，第一是现在鞋子的楦头都太窄了，人类的脚不是长这样的，人类的脚反而是有一点现代裹小脚的概念，所以因为你现代裹小脚，所以它是限制你的脚的生长，这个观念要先改变、所以你在选鞋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方向去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当你穿这个鞋的时候，尽量有机会穿这种鞋就穿，那没有那你也可以赤脚、对。
所以教练刚举那个例子只是当时您的朋友的孩子，所以您让他这样子穿，但是你的学生你大概就是用赤脚跑法来让他们的双脚可以回归自然。
对，我解释一下这个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大人一定要从赤脚开始、因为他对于跟地面的接触已经失忆太久了、他已经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之间的差异了。你一开始让他穿、他脚掌也太舒服了、所以我一开始向我的学生我说，如果你要开始练赤脚跑、最差的环境就是 PU 跑道。
哦，最差的环境、
因为他跟你穿鞋基本上差不多
这样。
对、
那他应该跑在哪里？
他应该跑在这种人行砖、水泥路、这种。那如果你有一块你觉得眼睛看过去很干净的柏油路也可以跑、那很多人会担心说我会不会踩到钉子踩到玻璃啊？
对
啊，这一点都真的是完全不用担心。其实我赤脚跑跑在马路上啊，也从我们台中啊，我们跑到大坑啊再跑回来， 这些我们都经常这样跑、
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哦。
现在比较少一点了，现在比较少一点、但是我还是常用赤脚跑，我是现在没有跑那么远了。原因是为什么不会踩到呢？这个很神奇、当你赤脚的时候、你的眼睛的锐利度它就像雷达一样，你知道吗？它就小小的东西你就看得到它。
可能是因为怕被什么东西刺到吧，所以、
这是人类的天性、其实你的敏感度它就会自然的提升、就是你的五感、当你五感被遮蔽一感、或者是哪一感被加强、它就会附带加强。
原来如此。所以哇，我们刚刚是请教教练为什么会走上教练这条路，结果我们谈到了其实最原始的问题哦，就是其实我们要回归自然，就是回复我们一个身为人类的一些、可能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恢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自然健康的跑步。
对，没错。
好，所以现在如果上教练的课的话，也是会从赤足开始练起吗？
对，我会先带大家赤脚走路。
大概会几堂课这样子？
一堂课就够了，然后之后每一次你都要自己、都要重复的练习赤脚走路。
自己自主练习的时候也要
赤脚走路，
走路，
然后
要赤脚跑嘛？
对，赤脚跑跑走走，跑跑走走，先感受，先开启你的这种脚掌的知觉，然后感受到体重落下去是落在什么地方。
那有没有说落在什么地方是不对的？
你的身体会告诉你。
这样，那正确答案应该是像刚刚教练所说的，就是你的体重平均分布在你的前足跟后足。
那是站着的时候。当你赤脚跑的时候、你的脚落地的过程是从脚的小指头那个外侧先落地、先触地，接着呢是大拇指下方、落地、接着呢是脚跟触地之后就离开地面。
这样子，从小拇指开始。
对对，
然后再到大拇指的下方。
对，然后触地，然后脚跟一触地之后离开、然后最后离开的时候是从你的大拇指下方的大拇指球离开地面这样。
那如果现在我们的跑者发现他触地的方式不是这样的话，有机会可以调整过来吗？
赤足跑基本上就会调过来、因为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去修正、这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怎么移动，就是重心往前这件事情，
嗯嗯嗯，
那不而不是跨步，
嗯，
这是第一步。当你知道这样子之后，透过重心往前，你一定是自然而然的从我刚刚讲述的那个动作落地，
嗯，
再不然你就是原地跳，也一定是这样子落地的，
嗯，
对，你只要放松，自然而然就是脚掌的外侧先触地，然后大拇指脚跟拉上来。
哦，那原地跳的话也是要赤脚跳咯？
对，赤脚。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如果听到这个节目，大家可以这样子试试，对不对？
对，然后
在家里面
跳，原地跑，原地跳，嗯，
那这样每个星期我们大概要操作几次？
原则上是这样，嗯，每个人的状态会不太相同，
嗯，
那么足弓的肌力的退化的过程也不尽相同，
嗯哼嗯哼，
所以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让他觉得不舒服很酸啊或痛啊，
嗯哼嗯哼，
不是一直去追那个酸痛才叫做有的训练到，
嗯，
这个过程其实是在开发你的知觉，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变化，
嗯，
这个重量的变化轻巧了，
嗯，那教练你会觉得这样子的练习我们是在家自主练习比较好，还是要有教练的指导比较适合呢？
我觉得其实听完这个节目，
嗯，
大家就可以亲自试一试，
嗯，
对，其实他不需要说一定要有一个教练在旁边看着你，
嗯，
我觉得我所想要推进的是重新去认识人类原本应该要认识自己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是一个很重要，那你想要跑得更快，那个就是另外一种技巧，那个技巧，可能就会需要有教练来协助，像姿势跑法，对，但是这一个部分是一个最，我们讲说最底层的逻辑，回到人体的基本的概念的时候，它会解决很多的问题，那同时呢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去加强肌力，加强你的动作模式，它都会是一个更好的根基，
嗯嗯嗯，所以原地跳原地跑，但是不要选择田径场，
对，
那但是我们如果选择在人行道可以吗？
可以，
对对，
人行道可以，
哦，人行道还是要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然后地面带点粗糙，不要太平滑，在不要在瓷砖上，这样你的脚掌的触觉其实会太舒服了，你一定要让它经常变换不同的地面感，草地也可以啊，你可以试试看草地是什么感觉，沙地是什么感觉，碎石子地是什么感觉，
之所以不要在 PU 跑道上面是因为它不是天然路面的关系，
对，而且它落下去的时候会软下去，
哦，了解了解，
太像你鞋子里面的环境了，
对，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段，真的是我访问教练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本来是想，请教练谈一谈他到底为什么当初会成为一个教练，那接下来还有我想江湖教练跟其他教练最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呢，教练有非常多办理赛事的经验，
嗯，
那同时教练还有一点很厉害的就是各位知道吗，其实很多赛事，它的赛道，我指的是，路跑比赛或者是越野赛，其实赛道都是由江湖教练规划设计的，这里面是一个学问哦，因为不论是路跑或者是说越野啊等等，什么样的赛道其实牵涉到我们的成绩，也牵涉到我们的体感，那当然也牵涉到我们如何享受赛事的这个部分，不过我现在立刻决定这些部分我们弄到下一集再来讲，我们这一集就专注在跑步这件事情，那刚刚教练提到了自然的我们光脚，在家原地跳原地跑开始恢复我们脚步的一个自然的功能，那接下来呢
第二个我们要去关注的是，其实就是你的腰椎问题，对，我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也是长期在我带的学员，因为我的学员都是小白嘛，所以都没有跑步，所以你会看到，大部分人的习惯会把重心放在脚跟，我一开始有提到因为鞋子软嘛，还有在女生穿高跟鞋的时候因为她被撑起来，所以她的重心也习惯放在脚跟，
不是前足哦，不是，
对，
真的，我因为太久没穿高跟鞋，我都有点忘了穿高跟鞋的感觉，只记得很难过，
对对，会很不舒服，
都忍，
对，我说现代裹小脚就长这样，对，那 这样子会有一个形成一个问题，就是他重心放在后面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膝盖打得很直，
嗯，
然后呢接着呢他的骨盆就会往前倾，
嗯
对，
嗯，
那骨盆前倾膝盖打直之后呢，其实他的膝盖上下叠在一起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哦，
正常哦，如果我们的体重是平均分配在脚掌前后的话，
嗯，
那么膝盖其实是微微弯曲的，
嗯，
非常非常轻微，你不仔细看，
嗯，
你看不出来，
嗯，
那这个时候它支撑的力量其实大部分是透过肌肉的跟筋膜的张力在支撑，
嗯，
那这个时候骨盆是立起来的，
嗯，
是正的，
嗯，
对。好，那为什么看到这个问题，就是在很多人都是膝关节一直有问题，
对对对，觉得跑步会造成膝盖不舒服，膝盖痛，
对，然后你其实不跑的人也膝关节，
嗯，对对对对对，
然后关节退化，
嗯，
因为你长期压着，
嗯，
它没有活动，
嗯，
你平常又不运动，
嗯，
所以经常压着之后呢，它就形成退化，
嗯哼，
好，
嗯，
那当你搞懂这个体重在哪里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穿上正确的鞋子，
嗯，
接着你懂得把你的骨盆这件事情拉正之后，
嗯嗯，
你的膝盖的压力同时也被释放掉了。
哦，
对。
那刚教练讲到正确的鞋子，大家会想说，欸，那正确的鞋子是什么？
现在其实有一阵子，有一阵子天生就会跑很流行的时候，大家都在出赤足鞋。
嗯，
那赤足鞋当然出了一阵子之后，纷纷各品牌大概都收掉了。
嗯嗯，
为什么会收掉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赤足鞋很直接贴在地面上，如果你没有这些概念的时候，
嗯，
你穿上赤足鞋其实你还是感受不到地面的变化，
嗯，
就是我刚刚说小朋友你可以让他直接穿这种赤足鞋的东西，
嗯，
可是大人他还是没有办法有脚掌的那种知觉，
嗯哼哼，
所以你 一旦直接让他换这种鞋的时候，
嗯，
他会觉得很不舒服，
嗯，
跑步起来很震，
嗯，
为什么他跑步还是一样啊，他会用跨步的，
嗯，
所以他第一个脚着地是脚跟，
嗯，
所以这一着地就咚，就觉得，啊，嗯，跑到后来就觉得快脑震荡，
嗯，冲击的力道，
对，
嗯，
会很不舒服，所以这种鞋子一定卖不好，因为他观念不对，
嗯，
他穿这个鞋子因为穿了这个他脚底皮就不会磨砂嘛，
嗯嗯嗯，
所以他的动作也不会对，
嗯哼，
所以当学员一开始是赤脚的时候，他如果跑没几步觉得脚灼热脚痛，
嗯，
就代表他的动作是有问题的，
嗯哼，
他不是把脚掌从地面上拉起来，
嗯，
他是用力朝地面上去爬地，
嗯，
去滑地，
嗯嗯嗯，
那他一定会起水泡，两，
嗯，
三下就痛了，
嗯嗯，
所以当他动作对了他就不会，
嗯，
那我常举例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其实大家听一遍也很快就可以想起来，就是跑步这个动作啊，就是把你的体重啊往前放的过程啊立刻拔腿就跑，
哦，
拔腿就跑的意思就是要把你的脚掌从地面上拉起来，
嗯，
啊，而不是踩，
哦，拉起而不是踩地，
对，嗯，而不是踩地，所以你在想的古人说了拔腿就跑，
嗯嗯嗯，
就拔腿就跑，你就跑出去，
嗯，
就奔出去，
嗯嗯，
这个过程其实在赤脚里面你就可以体会到，你当你赤脚然后想着，哦，拔腿就跑，把体重往前带出去的时候，脚立刻从地面上拉起来，
嗯嗯，
欸，你就会发现，欸，我怎么自然而然好像不用出什么力气就往前跑，然后很轻松，
嗯，哦，虽然可能从眼睛看的这个角度会觉得所谓的拔腿拉起来跟踩地这两件事可能是同样一件事，因为你的脚就是会接触到地面了，所以这个部分的练习是不是可以从就是说用大脑告诉自己说我必须要很快的当我的脚触地的时候我要很快的拉起，
其实你自然而然就会做这件事情，当你是赤脚的时候，
哦，所以一切都还是要回归到赤脚从赤脚开始，
对，
那教练赤脚之后我们要选择跑鞋有什么诀窍吗？
就是，
因为终究我们还是要穿鞋啊，
选薄一点的鞋
这样子，可是现在都是厚底鞋，然后一个比一个厚，欸，现在都恨天高，
鞋子越高，哦，对你的脚长有帮助，脚越长你的落的那个步距会越远，
uh-huh，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的鞋子的发展越来鞋子越高也是这个原因，那鞋子高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跟地面的感受就会越来越少，
对，
对，
碰不到地面，
所以你 更好的方法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去在平常时尽量都是用最便宜的鞋子、嗯、以前还没有出这种赤足鞋，我们只有两种选择、嗯、就是自己做塔拉乌马拉鞋、啊、那不赤脚嘛，就塔拉乌马拉鞋。 我的100公里是穿着塔拉乌马拉鞋完成的、哦哦哦啊、我第一次跑100公里的时候、哦哦、然后再来我穿的是那个功夫鞋，
功夫鞋、
哦、就那个帆布的功夫鞋，一双100块的那个、啊
那可以穿着跑步吗？
哦，那个超好穿的，
真的、哦、
对，我们早期还有一段时间是穿饭店拖
穿着跑步。
对对 对, 对, 对，
我真的不敢相信耶、
啊、我们那时候很多人团购啊、我们的 跑团啊，大家都穿着那个跑步、啊、
可是现在大家都穿厚底穿碳板耶。
这就是你比赛的时候、嗯、穿这个绝对有帮助、嗯、你会在你比赛的时候穿上这个鞋，嗯，就好像为你的原本的能力加分一样、
哦、有如神助。
哎，对、
哦、因为毕竟也是神鞋、
这个、
有弹性啦、哦、那个碳板、嗯哦、
对，它一定会有帮助，而且帮助很大、嗯、因为在你的这个赤足的基底上、嗯、再加上它、嗯、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平常练跑不要穿厚底或者是碳板鞋，
比如说 你练慢跑、嗯、长跑、嗯、这个时候你就穿这个赤足鞋，或者就直接打赤脚。那你这个练速度啊，这个练间歇、啊嗯、那你就可以穿碳板鞋。
哦，
对，那碳板鞋其实还有选择，碳板鞋有分等级、啊、
嗯嗯，
尽量买精英等级的。
精英等级，
又或者如果你要买薄底的话、哦、你就可以买像虎肘这一类的。
哦，
很薄底，我都让我的学生最入门的学生选鞋一定是选精英等级的。
这样子哦，入门的小白们可以穿精英等级的碳板鞋、
嗯嗯、对，我来讲解一下原因、哦、越精英的鞋子其实它跟地面的关系越敏感、嗯，
刚刚不是说穿上精英的鞋子我的脚都感受不到地面吗？
没有，穿上精英的鞋子是因为它就你没有赤脚的习惯的时候、嗯、你还是不知道它的变化。
对对对对，
但是精英的鞋相对跟一般的这种厚底鞋或者是这种避震鞋、嗯、比起来的话它是很敏感。
哦，了解。
对、
嗯、
对、
嗯、
比如说你像精英等级的说，如果你的肌力不够你就不能穿虎肘这类的鞋子。
嗯嗯嗯，
我想大家应该经常听到这样子吗？
可是也有蛮多人说如果你的这个肌力不够也不要穿碳板鞋，好像这个对身体也会有什么伤害。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哦、但我比较确定的是如果你是赤脚练，你的脚掌的肌力是一定是可以练起来，一定足够。那再来就是碳板鞋其实它有分你是在中底的偏上或是偏下方。
哦，碳板的位置。
对、嗯、碳板的位置偏越偏上方的是越像偏竞技型的。
嗯哼嗯哼、
哎、那越偏下方一点的话呢，就是上面你的脚踩下去软的部分比较多一点的、嗯、就会避震比较好一点。那这一种通常都是比较属于入门等级的。
嗯嗯，
对，那你选那种碳板离你的脚比较近的，你跑起来就会特别就是像精英的鞋子。
离我的脚比较近是什么意思？
你的离你的脚底板比较近。
哦，碳板要在后面，你的意思是？
对，离你的脚近一点。
哦、uh-huh ，
中间的那一层不要太厚，就是离你的脚
贴、哦、近贴近脚板，贴近脚板，
对的那个避震不要太厚。
哦哦哦哦哦，
对。
那碳板鞋，因为现在也有分这个全脚掌碳板，或者是它并没有在全脚掌。
嗯，
那应该要怎么选择？
嗯，我自己是都会建议直接全脚掌。
全脚掌，
对，那是最接近赤足啊。
哦，这样子。然后碳板的位置必须要贴近脚板。
对。
哦，那所以在选鞋之前其实我们不能够只看鞋好不好看，还要去看那个鞋子的剖面图。
其实鞋子的设计有很多种、嗯、那应该这样讲，就是说鞋子的设计其实是为了符合市场。
嗯哼，
所以当他觉得这个产品对市场销量好，他就会往这个方向推。
嗯嗯嗯，
其实我也曾经协助过品牌做鞋子开发。
嗯哼
嗯，那时候我们几个在谈论了，他们是开发过非常多顶尖选手的鞋、
嗯、
特别是日本、
嗯、
那么其实他们的开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说，其实选手穿的鞋子 跟市面卖的鞋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脚上的鞋子都特制的
哦，
都是为了他们的习惯而定制的，然后他们的鞋子通常的这一种、感受反应都是非常灵敏的。
了解。
对、哦、那到市面上因为那样子的鞋子下到一般的跑者来说，
嗯嗯嗯，
他没办法习惯，因为他的肌力不够、
嗯、
他的这个程度不够、
嗯、
所以他穿起来会很不舒服、嗯、就好像我刚刚前面所表述的，一般人跑步都是脚会跨出去，脚、
嗯、
跟都很习惯会先着地，或者是他觉得要跨很大步、
嗯
啊、所以他的动作会觉得很正，
嗯嗯嗯，
但是通常大部分精英跑者他的跑步的动作不是这样的、
嗯
啊、他是自然而然大概会从、前脚掌外侧、
嗯、
然后到、大拇指拇指球脚跟触地之后离开，
嗯嗯嗯嗯，
所以他们的鞋子基本上会跟外面市售的鞋是不同的，
嗯，
对，
嗯嗯，所以教练，你会鼓励你的学生？总而言之，我们整理一下，就是一开始我们先赤脚跳、赤脚跑，
对，
然后接下来呢，选择跑鞋，
嗯，
要练间歇的时候，这个短距离比较快的时候，我们可以穿碳板，或者是比赛的时候我们可以穿碳板。
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要长跑的时候练习 LSD 的话、嗯，我们就穿一般的跑鞋。
可以穿薄一点的
哦，薄一点，
对
哦、
嗯，
要回归薄一点的跑鞋。现在比较少人看到穿薄一点的跑鞋了哈。
嗯，没错，所以我现在很难买。
对，好像只有运动员在，特别是跑这个场地赛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会穿很薄的钉鞋这种鞋，否则一般的素人跑者现在很少看到穿薄底鞋的了。以前还看到很多人穿虎走。
嗯，
好，以前那些讲究成绩的跑者
是，
那现在好像真的流行不一样了。
对，穿虎走习惯的，那他就会选全碳的，然后是比较偏精英等级的。
嗯，
那加上他的鞋子变高了，鞋子变高了，他的腿就变长了。
嗯哼，
腿变长之后呢，脚拉起来的高度也变长了，那他就会形成更大的抛物线，所以他的这个步距自然而然就会变大。
哦，好，那但是我们素人跑者，我们还是试试看从回归自然开始。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从不受伤、
嗯、
然后打造一个稳健的这个肌装，
嗯嗯嗯、
是需要从这里开始。
哦，我觉得今天教胡教练给我们一个很不同的观念哦，没有想到我们要脱了鞋赤了足回归原始。最后我想请教教练，为什么你叫做浆糊教练呢、啊
因为我很早就在那个像 BBS 啊这种论坛、很早我们就在用这种网络的身份、
嗯、
早期没有人用真名啊。
哦，
对，那因为大家都没有人用真名嘛，所以我一时想说那我要用什么名字呢，那因为自己很喜欢看金庸小说，那就想了笑傲江湖，那我们就叫笑傲江湖好了。
而且这江湖两个字真的是都有那个米字边哦、
哎、对对 对， 对，
一个米一个江、哦、然后那个一个米一个湖哦，江湖两个字不能写错，
对，要用古字、
要用古字啊。今天非常谢谢浆糊教练跟我们谈到这个，我们从回归自然，从赤足开始。那请大家要锁定下一集，因为呢，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教练举办赛事，还有他规划赛道，那真的是厉害了。锁定下一集哦。好，谢谢您的收听，也谢谢浆糊教练，
谢谢，
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